家好，我们是民意走大学，我周伟航，
我是新英。
好，这我们新高股学第四十集，三民主义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刻，
最后了。
不管多长，我们都要把它解决掉。我们已经受够了啊，终于漫漫长路四十集啊，终于把它送走了啊。最后的一个课程啊的主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哇，
好久没听到了，
哇
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在反攻大陆失败之后，他们改成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嗯啊，那当然还有什么消灭万恶共匪啊，解救大陆同胞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都要呼口号，啊，就朝会结束啦，重大典礼结束都要喊一喊，后来就变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哦，就是说，嗯。中国到底要怎么统一？不是用拳头，也许就是说服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他们也实行三民主义吧，可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段时期蛮短的，就是大概到了李登辉下来之后就鸟掉了，陈水扁就把它废掉了，所以后面就没有了，那大概持续的时间了不起十几二十年吧，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不是一直都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吗？一直有这个口号啊。可是它变成基本国策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为什么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接下来老李就出现了，李登辉总统民国七十八年国庆祝词中说，一切反共力量必汇集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的统一必将取决全体中国人的公义，奠基在自由民主、繁荣、均富的基础之上。好，已经没有反攻大陆了。民国七十八年嘛，老李已经政权交接差不多稳定了嘛，还是有中国统一，但已经不是我们去统他们了，不是中华民国消灭万恶共匪，他说取决全体中国人民的公义。现在是民国一百一十三年，这是民国七十八年，三十五年前了嘛。应该没加错，三十五年前的嘛，这三十五年来，台湾的政府体制、意识形态都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当年三十五岁人，现在要七十岁人呢，
嗯，超快。
对，不过老共还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只是他不是三民主义，他是两岸人民共同决定两岸的未来。三十几年了，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哦，这主张啊，统一对于统一的主张啊，真的是。老共真的有够行，可以这么保守，我们佩服他，这都不改的。好，那为什么要靠三民主义呢？我们来看1990年代初期，为什么他们仍然在追求三民主义。刚刚那个老李的是在民国78年，所以是1989年。那我们很快看到1990年代初的看法。第一个，三民主义提供理想生活形式。那在那个时代呢，戈巴契夫承认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节节落败，不得不采取修正措施以疏解民怨。然后他说，当前台湾海峡的竞争不是政党之争，是生活方式之争，奋斗目标是为所有中国人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繁荣的中国，我们提供了一个选择，大陆同胞应该认清这种选择了，进行政治改革了，但他们改革本身有矛盾，只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有救。可以看到，当时国民党正在转型期，从拳头暴打中国打回去，到我们来坐下来谈，我们的体制比较好，我们比较有钱，你们比较穷，所以你们应该照我们这一套。那后来呢？因为台湾民主化嘛，我们就完全放弃了这条路，谁管你统一啊，我们先自己赚钱比较重要，就会开始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个当然有去前往中国投资啊，那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了。好，再来第二个理由是三民主义优于共产主义啊，那个就是跟前面差不多。还有统一中国是三民主义的时代任务。为什么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呢？因为三民主义毕竟是来自于中国的嘛，所以总是要回去中国了嘛。近七十年中国一切祸乱的根源就是阿共啊，阿共太坏了，所以阿共换掉，三民主义这种源自中国传统的才能真正的救中国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他们的论述已经变得很低调 啊，就说啊，我们还是来自中国，所以还是要回去啦。他不是强调说我真的很优越，而是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所以让我们回去啦。啊，那我们回去嘛，这样子啊，就是有点在装可爱啊，
傲娇了，傲娇了。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三民主义到底哪里成功的实践经验啊，这个当年台湾叫复兴基地三民主义建设的这个代表省，那是给了大陆同胞奋斗的希望与勇气，也是给中国人的启示啊。在台湾的辉煌成就证明了有良好制度，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充分发挥，进步不会逊色啊，与任何国家啊。面积台湾虽然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但是是全世界一致推崇的宝岛，当时叫复兴基地啊。复兴基地其实原来是要反攻大陆了啊，所以才会把一切东西，好像国防预算60%都用在军队里，但现在比例没那么多啊，就是后来发现说这样不行了，没有基础建设永远都很穷啊，所以他们才把那个军队的钱移去做基础建设。美国人就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我这样一直这样美元你，你一点屁用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投资啊，大家穷的要死啊。老蒋才终于放弃，就说好吧，那来好好建设台湾啊。所以国民党一开始是真的打算6年就要打回去啊，那实务上不可能了啊，就是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运输船只打，就跟阿共现在打不过来一样的道理了。啊，那是60、70年前，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运力去把兵运回去？虽然有60万的军队，可是你没有那么多船，你怎么运回去啊？啊，这个我有看过当时他们的反攻的计划哈。以我对于我有当过陆军的军官嘛，以我对他们作战计划的理解，我想说，你还以为你是打电动，他妈的每个人都不会死啊？怎么可能？
战力满点的。
对啊，一路打，然后人家一路投降，你那个难度调很低哦，这个。难度调低，自己人都不会少，这样子啊，不太可能啊。那个运输不保、弹药后勤都是巨大的问题啊。那最后面老美就是叫老蒋，你就在这边偏安就好了。那事实上也是偏安嘛，只是在我小的时候还不能讲偏安啊，你不能讲是什么南明、南宋这种偏安政权啊，不行啊。那个时候还要讲的那个王道不偏安啊，王爷不偏安。
偏安是
就是整个国家只剩一小点。然后可以过着安全的生活，就在那边爽这样子。
啊，还会有这种地方？
就南宋啊，东晋啊，南明啊，南明也是本来也是偏安政权，不过一年就被打爆了。南宋是偏安比较久了，就100多吧，一直到蒙古人打下来嘛，东晋也是持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啊。好，那在政治建设方面呢，40多年来啊，就是从1949年。开始算40多年到1990年代初，在大敌当前之际，国家处于非常之境，一面整军精武巩固基地，一面进行各种建设繁荣社会啊，巴拉巴拉进行什么选举什么的。当时的确是已经有了普选了，大家都可以出来报名，大家也都可以投票啊，选举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是否是公平、公正、公开，有没有坐票呢？很有疑义。到1990年代还是很多坐票被抓到。现在因为高科技到处都是摄影机，坐票会选的难度提升非常多。
对，老师，那就投票啊，就现在有人就说有人在倡导电子投票。我好奇就是说电子投票跟实体投票哪一个会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被坐票的？
一定是实体投啊。实体东西都是比较难搞的，电子比较容易啊，这不是废话吗？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从实体支付变成电子支付？方便嘛。
对
啊，方便嘛。可是不变这件事情哦，就是确保整个事情不容易被大量造假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不变，比如说票就是在那边嘛，你会说好重哦，还要发，还要盖，还要在那边一张张亮票，叉叉叉一票，我们不能用电脑读卡吗？可以啊，但就会有人很快速的读卡嘛。或者是我直接从电脑末端去修改数据啊，比较快呢。
电脑骇客那些。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像过去我们会派非常多的情报人员去中国渗透，掌握情资，现在很少了，几乎没有。就我所知是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啊，如果在台湾，我可以骇进你的电脑，我干嘛要这么千里迢迢跑去啊？不是同样道理吗？我如果在网络上手机按一按，我就可以汇款过去，我干嘛要去银行临柜？
对
啊，可是银行临柜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嘛，你写错 或者是什么会错，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就立刻现场可以解决嘛，就比较能够防避嘛。你这种汇款很容易诈骗的，像不到那种诈骗都是用汇款，就是用电汇啊。
对
啊，诈骗用电汇就特别容易啊，手机汇款嘛 ，ATM 汇款嘛，那个都是比较容易啊。
还是实体投票比较好，虽然成本可能会多一
点。就是看你的安全防护啦，也不是说实体投票的这种100%没有问题，然后通讯投票哈，电子投票其实原则上就叫通信投票就一定没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二分。但其实就是成本问题，有一些成本在那边卡着，成本不只是金钱哦，包括时间成本嘛，
对，
技术成本，所以我认为就是你觉得很老旧、蛮荒、迂腐的方式，它就是利用这种成本去确保出包或是人家刻意造假的几率下降啊，那它就是用不便来换取更大的公平性，这样。那当然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取得一个确保秘密无法伪造的电子投票方式，可以的，可能的，但是至少现在的电子技术我们还是有蛮大的怀疑空间。
对啊，
实体投票都已经很多人怀疑了啊，哦，真的有开票吗？会不会有人丢一叠票进去啊？就是总统大选就有人怀疑作票啊，不过再怎么做差100多万票哈，每个人都差100多万票，你要做差到100多万票，你做给我看，你现在就印100万张票出来给我看，你知道那有多大 K 吗？
多大 K？
你要在那边盖，要盖到民国几年？所以真的没有那么样的容易，很快就可以去消弭掉人家的怀疑。那在有电子投票的国家，也都一定会有人说，是不是有人做票，有人害进去啊？技术上是可以做到，你可以把票开出来，就一定有办法造假，一定有办法修正，只是这个擦屁股啊，就是把你的进去修的这个路径抹消的技术啦，这个我们就不要讲太明了啊。但是我认为就是主事者一定会被怀疑啦，选委会一定会被怀疑啦，啊，一定就是你做票，因为你执政党，不就这样嘛？所以我们都说选委会虽然都讲说自己是公正啊，独立公正机关，可是大家都不信没，好，下面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帮大家回忆一下民生主义从耕者有其田开始了。那当时1990年代的国民所得比中国大陆的同胞高出10多倍、数十倍，那现在当然没差那么多了。现在他们一般人，虽然他们说什么贫穷线以下，就是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0块的人还是中国的绝大多数，那台湾收入这么低的人已经很少了，我们大概2-3倍还是有余。他们的确实经济有在改革开放的30年，能不改善吗？30年没改善，那真的是北韩呢。就是我们已是一个贸易大国，当时是第13位，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反正也是世界前列了。重点是我们拥有关键技术。
老师，那是什么统计的？
那个会有那个国际货币银行啊，各种联合国，他们都会去调查。就是
所以算是国际
WTO 也会去啊，
不是我们自己调查，
不是不是不是国际他们会有一个标准的计划，当然你国内可以呢，可能在国内提供的数据造假了，中国的统计数据就被长期怀疑是假的，政府自行
美化财报，
对啊，自行造假那阿共政府本来可信度就很低啊。好，在社会建设方面呢，就是他那时候强调是均富了，可是现在台湾的真的落差拉大了，最穷和最有钱的人落差拉得越拉越大，就是我们进入了快速累积资本的时代嘛，就出现了超级有钱人阶级。超级有钱人阶级过去可能人很少，现在人很多，那这种社会分化，大家会觉得说，好，我们如果不看前后 5%， 我们看前后 20%， 那前面 20% 一定高科技产业的嘛，就是在新竹啊那边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外溢区啊，那边的消费物价都很惊人，
真的，
然后住的房子也都非常的好，都几千万的，对于他们来讲，那几千万的房子根本不算什么。那当然他们就会对其他产业的人形成一种相对剥夺感啊，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啊，钱都是你们在爽啊，都是你们在赚啊，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基层啊，但台湾至少有阶级上升的希望，因为你要进入高科技产业就是读相关的科系，那我们相关科系真的收太多人了，所以就是原则上你真的你想要去走高科技产业，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刻意阻挡你，因为严重缺工啊，就是你要进台积电去当最基层的也是可以进去啦， 哦，不要台积电，你要去其他科技公司哦，机会更多。所以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到爆炸的点，哦，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没有希望，就是买不起房子而已。哦，可是因为我们的空屋很多，要租还是租得到。哦，只是这种什么时候会上升到难以忍受的临界点，就持续观察吧。但至少中国绝对比我们危险了。中国的凯子和穷人的分化更严重，从1990年代就开始出现明显的万元户出现之后，分化就已经有了。哦，然后到了现在更是难以控制了。哦，因为他们的经济下行啊，基层人民的收入更低，哦，高中上层可能还不会怎么样，那基层人民生活用的必需品都买不起的时候，立刻不爽就爆发了。好，那当然台湾自称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土地改革与经济建设计划，这是自吹自擂啦。哦，这个确实是有一点成就，但大家现在也都知道，我们真正发大财也不是政府规划，只是赌台积电赌对了。哦，现在都是靠台积电一家撑全部，哦，就把整个股市撑起来，把那个房市也撑起来，啊，就业也撑起来。那当然是不是很危险呢？废话，有点危险啊，啊，但至少应该不会像芬兰当时单压 Nokia 那么危险了，啊，以前可能心很小的时候 Nokia 是霸者中的霸者，哦，现在是一只手机几百块钱，哦，真的太赌了。当然芬兰并没有因此垮掉啊， Nokia 赚到的钱还是有用来做一些国内的投资啊。好，文化建设方面，当然国民党最自豪的就是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复兴中华文化啊。我个人认为确实啦，啊，我们在这一方面啊，在1990年代做的是比较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多元化，那传统文化也没那么重视，反而是阿共那边变得很重视啊，他们开始去宣扬传统文化啊，然后也不会刻意要求社会主义包装。我觉得就风水轮流转嘛，你们属于你们的东西，那你们就好好去自己去耕耘吧。台湾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如何从旧的文化的资源去开展出新的东西啊，不能总是抱着故宫的东西在那边哭吧。啊，你就是还是要有点 level up 啊。好，接下来就是最大的问题，如何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如何
呢？啊，第一，以三民主义掌握历史之舵，开创新局。哇，讲得很有霸气，啊，其实我有点听不太懂。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第一，三民主义拨乱反正，统一中国啊。那他认为啊，近代的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是拨乱反正，掌握了人类正确的方向啊。那当然，重点在于啊，提到了国家统一纲领。当时为了要解决，就是动员戡乱结束嘛，哦，动员戡乱结束之后，所以不反攻大陆咯，不反攻大陆，或是反攻大陆已经成为过去，那怎么统一呢？就有国统纲领，哦，所以当时替代动员戡乱的就是国统纲领。可是呢，对于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讲，你会觉得说干啥小是国统纲领，哦，因为在2006年被阿扁废了，所以国统纲领的年限也很短，啊，十来年这样子，十来年二十年这样子，整个概念，啊，可怜啊。
为什么会想要废掉这个
啊？因为阿扁是独派的，
哦，
他
们
觉得
这
个就没有啦，就是反正他那个时候他的第二任期风雨飘摇嘛，一大堆贪污案啊什么案子嘛，在国内被大家干爆了，在国际也被大家干爆了，啊，他变成麻烦制造者。那他就觉得说，那要干就干到底了，就把国统纲领其实是冻结了，就停止适用，因为它只是个纲领啊，那原来就是老李为了安抚那些老外省人弄出来的东西，他就觉得陈水扁都说没有用啊，都不要统了，统什么统啊，就把它废了。好，那当然他说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不可分。唯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唯有以三民主义统一结果才能使台湾永保安定与进步，啊，这种回文式论述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循环了。建设台湾，然后我们去统一中国，统一中国才能够确保台湾，然后就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那也不能说它是有错，它是一个所谓的正向循环了，啊，可是实务上台湾的经济之所以发展起来，也不见得完全是三民主义啊，那当然和平可以促进台湾长期稳定的发展，啊，But 你要注意这时候他的主持已经出现了台湾， 哦，台湾的前途绝不能独立于统一的中国之外啊，巴拉巴拉，台湾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保安定与进步。台湾这个概念已经出来了，
对，
哦，那当然你会说，哎，反正那个时代就是台湾与大陆嘛，啊，这是一个对句啊，啊，可是正确标准的说法应该是中华民国台湾呐，啊，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或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嗯，啊，自由地区就台盟金嘛，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词汇的选择上其实也出现动摇了。
对，啊，
就是台湾的这个概念已经标举起来去跟大陆做对比，然后很多都是讲台湾的未来，台湾的什么，台湾的圈圈，台湾的叉叉。我觉得就是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时代的风向，那当然老派人还是坚持要说什么复兴基地，他会刻意省略台湾这个词，用复兴基地啊，那三民主义的示范省啊，还是要强调台湾省的这种地位啊。不过后来隔没几年就动省了，啊，就把省了，他省选一次而已啊，啊，1994啊，选一次而已就把它动啊，因为怕宋楚瑜做大变成叶尔新效应。
老师，之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大的问题耶，就是以前会就是哎，到底是我们要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就是在跟其他国家解释说我们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要讲哪一个词汇比较精准。
嗯，这个潜移默化，这也是一直在改，从陈水扁时代、马英九时代到蔡英文时代逐步调整了。
那到底现在假如说跟外国人介绍我们的话，要讲中华民国还是讲台湾，还是讲中华民国台湾？
原则上没人知道中华民国是什么Republic of China 没人知道是什么了， ROC 更没人知道了，台湾还是比较有人知道的，啊，台湾已经知名度够低了，其他的更低了，啊，就像中国人家讲 China， 他不会讲前面的 People Republic，
哦，
不会讲人民共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共和省掉了，因为太复杂了啦，
因为字太多了。
对啊，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北韩，
对，
啊，人家也是讲 North Korea， North Korea
讲比较简单的，
就是直接叫他 North Korea。
对啊，美国也是很长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谁理你原来的朝鲜的人民主义共和国啊？对啊，没人理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发展过程。重点是台湾这边要怎么称自己？那原来还是讲啊，我们中华民国，我们中华民国，后来就开始出现台湾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括号中华民国，就是开始。
对，那时候我哎，这个问题我也觉得特别有趣。然后维基百科也写好多好多。
对啊，它是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就潜移默化嘛。到最后面，大家都会从中华民国过渡到台湾，名称的使用都变到这一边。
对
啊，那没有其他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去类比这种心态的转变。但是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倾向，就是如果跟一个国家交往，会用你自己希望的方式称呼你。像日本就是你碰你碰，你去讲 Japan 其实很久20年前的时候我在日本，我日文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跟人家讲说啊，日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虽然是用英文沟通，但那时候的日本人就跟我讲说，你都已经在日本了，就不要讲 Japan， 你就讲你碰或你碰就好了。对啊，就是你都已经在日本， Japan 是一个国际音译没错啦，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那是相对有点自外，就是站在外人角度的，那你想要融入日本社会，当然讲你碰啊，
对
啊，所以这种自我的认同、自我使用的词汇啊，还蛮重要的。这样外国人才会知道怎么称呼你嘛，他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叫你啊。
对啊，
就像缅甸，他有两个 Burma 啊 ，Burmese 啊，还有那个 Myanmar。看你是想怎么叫自己，我们就这样叫最容易啊，这样不会搞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名词。
问当地人，你想要我怎么叫你？
因为基本上哈，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没有世界观，都搞不清楚人家到底要叫什么。好，那当然了哈，这个下一个就是坚持国家目标、基本立场啊。那基本立场是什么呢？反制中共统战，达成统一中国啊，要统一，但是不能是阿共那种统一。那第一点，他特别强调国家目标不变。就是那时候风向已经有点转了嘛，大家会想说李登辉还是小蒋那一套吗？他们就出来强调说，蒋总统啊，蒋顾总统，金国先生，巴拉巴拉巴拉说了这些，意思就是说老李其实还是坚持的 啊这个小蒋的立场啊，所以他在接下来138页的第二点呢，基本立场不变了啊，就是中共未放弃敌对心态之前，坚持与中共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这是什么呢？三不原则。那你会觉得奇怪，干不是有九二共识吗？不是有九二孤汪会谈吗？啊，这个课本在那个时代之前啊就已经打好他的大纲了啊。那当然，这本课本正在教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孤汪会谈，然后就产生了后来的九二共识。九二到底有没有共识的争议啊？但是孤汪也不是官方啦，就是一个协会去谈啦啊，当时的他们。那后来当然就是双方谈的乱七八糟了。哦，那就另当别论了啊！当时就是特别强调双方没有谈判的基础，三不原则：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啊，就是小蒋呢当时留下来的态度。好，第三点是呼吁中国体认世界大势和全民期盼啊！那个时候一定都会有啊，就民主自由阵营要胜利啦，共产阵营崩溃啦啊！所以共产阵营啊，赶快投降吧！这个还在爽啊，不过。当时我们也真的觉得共产阵营大概就是全部都会很快垮掉，然后接下来都是民主自由社会啊。可是并没有啊，经过了三十几年到现在就还是这样啊。1990格局就一直维持到现在啊。好，那再来是推广台湾经验，完成中国统一啊，开始去强调台湾经验、台湾的成功的一些共同的成果了哈。那当然重点是他后面的到底要对中国呼吁什么啊？第一个政治方面呼吁中共放弃四个坚持，政治要民主化，四个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啊、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啊什么的哈，这些到现在还在坚持，而且越坚持越多，新加了就是什么啊，习近平的什么什么他妈的这边很长啊，
五个坚持
不止哦，那超多的，
越来越多，
那个很长哎，那个中共的那个党的党章还是什么的，前面很长，越加越长哦，所以我们祝福他啊，那个四个坚持写在宪法里啊。
哦，
然后这个经济方面呢，就是中国要全面发展自由经济制度，经济自由化。曾经一度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做得不错，不过现在要开始收归国有了，因为经济不好啊。那再来是社会方面，就是中国要有升学、就业机会均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社会多元化，曾经一度也是有起来，但是在胡锦涛下来之后就没有了。那再来是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啊，消灭啊马列主义文化侵略，他没有复兴传统文化，不过是把它当作商品来卖了。好，重点在于第五点，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纲领。国统纲领啊，是要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为目标，依据下列四项原则分为三个进程。这些原则是：第一个原则，台湾大陆都是中国领土，促成国家统一应是中国人的共同责任。二，以全民福祉为依归，而非党派之争。三，发扬中华文化，维护人性尊严，保障基本人权，实践民主法治。然后第四点，统一实际方式，尊重首先哦，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维护安全福祉，在理性和平对等互惠的前提下分段达成。理性和平对等互惠，我们现在在两岸谈判的时候还会拿出来讲，算是国统纲领最后留下来的一点痕迹。除此之外，国统纲领已经在2006年往生了，挂掉了。所以啊，陈水扁把国统纲领冻结的那一刻开始，国统纲领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一大问号，就是台湾大陆均是中国的领土嘛。我们后来就讲说治权止于台澎金马，到了后来就出现了华独派，大概在差不多2006也距今18年了呢。那个时候就出现所谓华独，他就不是说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而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名字，国民中华民国的范围就是台澎金马，那就是等于实质上放弃了中国领土。因为大法官解释就是那个宪法那个领土的固有疆域的那个嘛，他讲那个政治问题啊，政治解决啊，那不是大法官要去讲的啊。好，那现在就是大家所有政治人物都可以出来嘴炮，到领土到底基于哪里？那当然，在早期讨论，你有说是不是要放弃金马？ 就跟美国人一开始建议的、啊，就放弃金马，跟中国彻底断开一切的连接。哦，但为什么我们不放弃金马呢？这个就是别人的领土前面插了一个监视哨站一样，哦，它有军事上的重要的意义了。当然对金马人民来讲就是比较不公平了。他们就是这个作为最前线的存在啊，可能分享不到太多台湾的好处，却要承担战争的威胁。哦，所以金马的人民确实是有一点啊，这个亏啊，吃亏了啊。好，可是呢，过去啊，美国也叫台湾放弃金马，可是后来已经说不要放弃。为什么呢？美国战略全推已经推到中国沿海，你有岛插在那边就给它插着，不要动啊。有点要怎么形容？因为台湾本岛附近没有那么近的离岛啊，可能就像基隆和平岛被那个阿共占领一样的感觉，你一定很不爽啊，他妈这么近。哦，同样的道理嘛，但和平岛是非常近的，那走路就可以走到，那一座桥就过去、哦、但是这个就是类似的心态、哦、就是我插一个箭塔就堵住你的咽喉、哦、战略上战术上都比较好发挥。好，那我们再来看原来的国统纲领，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交流互惠，互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设立中介机构，这个都真的有做到啊，就是我们后来才会有顾安会、海基会、海协会这一些、哦、那就是这个部分一直持续运作到这里，完全没有推进到下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这边提到了两岸摒弃敌对障碍，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是当年我们写在课本里在九二共识之前的主张，一个中国原则、哦、所以阿共到现在还在讲一个中国原则。只是台湾因为国统纲领都动掉了管理，不过在国统纲领还在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才会有九二共识这种东西，就是这个中国我们的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但是这个中国是什么各自表述，所谓九二共识台湾版的角度是这个样子，那阿共版的就是当然九二共识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台湾的这个后来就是火了，就啊那不要，我不要理你九二共识，目前哈中华民国政府是不接受九二共识的状态，目前啊，那到底要不要去修改九二共识呢？要不要放弃九二共识呢？那个是国民党他们的现在的课题啊。那忠诚就是互信合作啦，开放通邮、通商、通航已经开放了啊，现在早就已经开放了啊。我们原则上疫情期间断掉之后，基本上哈，你要那个搭飞机不是个问题，做生意不是问题啊，那个寄信。更不是问题啊！那个现在大家去买淘宝货买一大堆哈，很多是有毒的，自己小心了啊！那当然了，这个忠诚就是这一段有做到，其他的都没有啊。比如说我们共同参与国际的组织没有，那到了最后面就是两岸协商统一机构了哈，这更搞不起来了啊！这个前面都没有搞定了，后面就不会有，而且感觉是越离越远，因为中美对抗的关系啊。这个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有进度表但没有时间表、啊、我们相信中国人的血脉斩断分离，中国人的命运终将一体、啊、但是呢那是民国八十年讲的话、啊、民国八十年现在已经113年了，讲话的人已经死了李登辉啊，所以这个时代的巨人已经滚很远了，阿共还在原地，他还在讲呢，血脉难以斩断分离，中人我人的命运终将一起。现在还在讲呢，三十几年了，狼龙戏啊，我们台湾这边人都死了，你还在讲啊？真的有够怀旧啊！他们是怀旧派的啊，这个务实点吧，大哥啊，时代已经改变了，不过他们高兴就好了啊，因为他们也想不出新的梗，因为台湾一直往另外一边跑嘛，他就只能站在原地啊。如果他跟着你跑，他不就输了吗？啊、他往你的方向跑他就输了，所以他就是站在原地不动，一站站了三十几年，从九二共识到现在都已经32年了，互安会谈了、啊、多久了，对年轻人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什么九二共识有点类似像我们小时候听823炮战一样啊，啊多久以前的事了，我怎么知道关我什么事 啊所以三民主义啊，当年的课本我要强调1990年代初了，距今30年前的东西啊，它已经变成历史文献了，哇，真的是历史，就像他们讲过什么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历史文献了，所以中共现在翻脸不认账，什么香港50年不变， 他们已经翻脸了。台湾也可以对三民主义翻脸了，那三十年前的写的，它已经是历史文献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确是没有人再去谈三民主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反思回来看，我们花了四十集来看三民主义呢？原则上来说，我们现在的台湾还是深深受到三民主义在脉络意义上发挥的影响。我们所使用的很多词汇，我们心中的很多概念，其实都受到它的塑造或受到它的干预。我们心中都会有小小的国父，小小的成功，
小小国父，
这个叫集权的幽灵或保守主义的幽灵，还是会在我们心中萦绕。所以当你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想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老人会这样想，为什么这些老人会这么怀念蒋经国时代，即便你根本连李登辉时代我都没有活过，年轻人连李登辉时代都没活，我怎么会知道蒋经国时代呢？但是透过三民主义的这个课本，三十年前高中的三民主义课本，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东西三十几年后还在发挥它的影响力，只是它已经是很片段的，比如就剩个那个巴德路，巴德区这样子，巴德区现在是用来炒房地产的，就没有啦，可以住了，可以住了，从化区了，可以住了。好，那我们这一个三民主义的新考古学就到这边。那之后呢，新英会加入我们那个 Johnny Walk，会去加入我们仲尼的工作，我们去讲论语，那我们会想尽办法再把论语尽快的解决，因为论语讲了快两年了，进度三分之一，真的太慢了，
太多了，太多。
我们集中活力，集中能力，灌注在这个，灌注在伦理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尽快的结束掉，把它漫漫长路尽快结束掉。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